九节到十七节。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又回到主日学的课堂。主，再次我们打开雅各书的时候，再次也主对透过这一卷书卷，透过所罗门所写的这首歌中之歌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你要启示的真理，让我们能够透过圣灵的引导光照，使我们也能够明白，也更让你的话语更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也成为我们特别在当中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在寻找配偶的时候，或者在恋爱中的情侣们有一个更好这样的一个提示，以致我们晓得我们如何按照真理来行。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将这段时间交托，赐福给我们听的跟讲的，我们都在你面前得着造就。谢谢你带领我们一下这段时间，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大概还记得这个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雅各书里面的这个大纲。那上次我们讲到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到第八节里面哦，讲到期待哦，他的这个当时苏拉密这个女孩子很期待他的那个良人哦，就是他的男朋友的到来。啊，之后呢，他们有受到一些的拦阻，拦阻是什么呢？有提到那些虽然是从外表里面看，苏拉密女孩子说我虽然有一点我是黑哦，但是确实我是很可爱哦，但是这边就提到他们一些的拦阻之歌等等这一些方面。那今天我们就回到第二方面里面，就谈到对他们彼此之间的欣赏，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赞赏哦，赞赏彼此之间。那这是从九节到二章七节吧，今天我们会讲到一章十七节而已哦，就讲到赞赏之歌。那我们一起来看哦，那在赞赏之歌的时候呢，在这几节的七节的经文的里面，其实它有一个对比。那如果你读的时候，你会看到说赞美之歌从九节到十一节，然后你再跳到十五节到十六节的上半节呢，看到两个都在讲到赞美之歌，然后想象之歌呢，他们就在赞美之中，他们有那一种的想象，对彼此之间的观赏的时候呢，他们有这种想象。十二节到十四节跟十六节下半节到十七节，所以你用这样的经文你做对比，你就大概知道这整个的结构，在提到这个的时候呢，有一个交替出现的一种的诗歌的体系，这是常常出现在雅各书的里面。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先来读九节到十二节，来请，可以用华文也可以用英文来请。我的骄傲啊，我把你比作套在法老车上的骏马，你的两腮因耳环显得秀丽，你的颈项因珠链显得华美。我们要为你制金耳环，用银珠点缀。王正做戏的时候，我的喇叭香膏散发芬芳的香味。那在这前面九到十一节里面呢，是新郎在讲话，那十二节呢是新娘在讲话，这个苏拉密这个女孩子在讲话，那这是所罗门所讲的。所以所罗门开始三节的里面呢，就对着这个女孩子呢哦，把她比喻成什么。那这边有比喻了几个，第一个讲在套在法老车上的骏马，所以看你们来的时候看到第一幅的图画，雅各书第四的时候我就放了一个法老哦，坐在车上，那有这个马车哦，这样的一个骏马。然后他对他还有讲到他的两腮哦，因耳环显得很秀丽，就讲到这女孩子的秀丽，讲她的华美哦，华美这边。然后呢，那女孩子也对他的回应哦，是说王正做戏的时候呢，那这新郎说我的喇叭香膏散发出芬芳的香味。所以在这四节的里面呢，特别就是提对。针对女子方面来讲哦，女子方面。好，我们就一节一节里面来看，那到底在当中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属灵的功课，有哪些东西可以学习在我们生活上我们可以应用的。好，那他就说我的家我把你比作套在法老车上的骏马，这马是很漂亮的，他们的那种点缀哦，但是为什么会比作这样呢？那原文的意思里面他有做什么，法老战车队中的驰马，为什么会把它做驰马呢？那埃及人打仗的时候呢，哦，他的战术是什么？在战车队的附近呢，他放出这个驰马，以求分散拉车之雄马的注意力，制造混乱。 通常打仗的时候，他们拉的马都是雄马，很雄壮的，哦，雄壮的，他们都选最好的马来打仗，所以雄马就跑得很快。然后埃及人怎么要打胜仗呢？他就在附近又放出这些什么雌的马，哦，雌的马。那雄马在跑的时候呢，就被雌马吸引的时候呢，会 divert， 就会他会被他吸引，他就会转移他的目标，所以就会泄露他的那一种的战斗力，看见吗？所以目的就是说放出雌马呢，来吸引这个雄马。所以呢，所罗门在用这句的时候呢，就来形容的时候呢，他的佳偶啊，你比作套在法老车上的骏马，的意思就是这样，哦，就说比他比作这样的一个，就是把这个马呢，形容成苏拉密这女孩子的雌马，他好像雌马一样，那所罗门就好像雄马一样，就被他什么吸引住了，他用这个东西来做这样的一个形容，哦，形容，所以女孩子美丽吸引人，好像什么雌马在雄马当中受到那个注意，哦，受到那个注意。所以供法老套车用的马为马中的上军最好的雄马，哦，雄马也用这个来比喻这女孩子的什么气质很不凡，是很好的，哦，呀，所以骏马的坐鞍装饰有什么？有珠宝呢，有宝饰呢，所以呢，他也称赞女子的美貌，因有装饰而更加的娇美。所以接下来呢，这个所罗门怎么形容这个苏拉密这个女孩子呢？他就接下来他就形容说，你的两腮婴儿丸显得什么很秀丽，他就用这个尺码里面来解释说，显得很秀丽，颈项应点缀显得很华美。我们要为你制造金耳丸，用银珠点缀，所以在法老的马的里面装饰得很漂亮，哦，以宝饰、贵重的金属羽毛和多色的皮革，以布料来装饰，哦，以这种装饰来形容她的佳美的那一种的漂亮，哦，所以女孩子呢，我们要讲呢，不是在这种外在的美，而是要在那种内在的美。所以苏拉密女孩子记得吗？上一节的八节的时候我们讲，她说什么？我虽然我很黑，哦，很黑，哦，她黑，但是她为什么很好看？为什么她黑？她会吸引她的良人啊来追随她，因为她有一种内在的一种的气质呢，是这个男的很喜欢的，哦，所以不在那个外表，所以外表可以用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装饰。所以想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会想到些什么？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在旧约也好，在新约也好，哦，都有提醒我们，讲到特别在装饰的里面，我们应当要怎么装饰自己，哦，装饰自己，哦，箴言书三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猛烈，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景象的美事。这个他是什么？形容什么？当你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猛烈，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景象的美事。这他是形容什么？就是这智慧和猛烈。智慧又是什么？是上帝。怎么知道？箴言书八章就有提到，对不对？所以箴言书的里面呢，他就用这个智慧呢，用人比喻，用人的方式讲，他说智慧在街道上什么来寻找，智慧在街道上来等待，等待人来寻找他。他用那种的智慧，就用拟人化的方式来表示。所以这智慧呢，其实就是只是这真智慧，因为神是智慧的源头。讲到真智慧，就是上帝，也就是形容这个耶稣基督。哦，他就是这个真智慧。所以呢，如果我们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他可以做我们的生命，我们景象的美事。所以不在你的外在的美，而是内在的生命，你要什么？那这边就告诉我们什么？我们需要主，我们需要这个猛烈，猛烈这样就走，讲叫这个智慧，哦，这个，智慧，哦，我们要这个。所以这件书实际在讲，如果呢你外表美貌呢而无见识，没有讲好像什么金黄戴在珠臂上，你们读到这些也没有想象珠戴金耳丸会是怎样的，哦呀，哦，是很怪的一幕，哦，很怪。所以这边要告诉我们，就是说在圣经里面就提醒我们这个东西，就常讲到真智慧的时候呢，提摩太后书里面也有谈到，就提到做妇女的 我们要什么？你要不是以编头发啦，不是这些来装饰自己，而要什么？有内在的一种什么敬虔。他讲到内在的敬虔，所以永恒的生命就是一种的见证，让神的智慧呢，话语不断的塑造我们的生命。那这就如带了属灵生命的一个美事，而成为美好的一个见证了。所以我们要的是在那种的美哦，这种美，所以不在外表，而是在内心。而这种内心，你要继续不断让神的话语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所以说，真智慧和蒙烈哦，不可以离开我们的眼目。因此呢，真智慧和蒙烈就会做我们什么生命，我们景象上的一种的美事装饰。所以思想跟应用。那在谈恋爱的时候呢，赞美是很自然必要的。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梁龙就对他的女孩子的赞美，哇，你好像什么法老车上的那个俊美的骑马一样，装扮得很漂亮哦，漂亮哦，很漂亮哦。但是他更看重的是那种内在的生命。那我们要怎么呢？在恋爱的时候呢，彼此的赞美是必要的因素。那通常在见爱的，你的眼目常常我们就讲说，你第一看的是什么？看美貌，对不对？那按照圣经刚刚我们所看的，不是，我们更看重的是什么？要有内在的那一种的真智慧和猛烈啊，这种生命的塑造在里面才是更重要的东西。所以内在的美丽乃是恋爱的什么主要的魅力哦呀。所以说一个女孩子，你看看她都很漂亮，到有一天都会什么人老珠黄，对不对？对不起啊，姐妹，我用这样的形容，人老珠黄哦呀呀。那弟兄，以前你很看得很英俊的，现在就白发苍苍，什么齁齁呀，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齁呀，都会有这样。所以我们不该看的不是在外表，因为经过年日岁月的这一些呢，我们人都会老齁，都会这样的东西。但是内在的生命呢，却是一天新是一天。所以保罗说什么呢？身体会朽坏，但是肉体会朽坏，但是呢，我们里面的生命却是一天新是一天。我们应当有这样的一种的生命，所以不看在什么外面的美貌，所以不要看外面的美貌，而你要有内在的那种美丽，才是真正的一种我们所要学习的。所以呢，这边就告诉我们，彼得前书三章五节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经，不要单注重外表的装饰，就如编头发，在今世穿华丽衣服，却要在里面存着温柔安静的心灵。做不能朽坏的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苦时仰望神的圣洁妇女正是这样装饰自己，顺服丈夫。所以在这种的安静的心灵的当中呢，哦，成为一个不能朽坏的装饰是内在的，而在这内在的里面呢，哦，在神面前极为宝贵。因为做什么呢？他以这种的内心的装饰呢，以致他能够在心里面建立怎样对神的敬畏，也对神的啊，对神的顺服，也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在这个啊以弗所书五章的时候，保罗就用这个教会来比喻基督跟教会，也用太太跟先生来比喻，我用这个。所以说你们在神面前要彼此的什么顺服，以致能够敬畏主。在敬畏主的当中呢，那么做太太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而丈夫要爱太太。那保罗就一直这边用这样的一种来教导。所以在一种的顺服里面，就是教导我们什么？我们要存着这种温柔安静的一种的心灵啊，这就是在里面的真正的智慧，来做这样的一个永恒的装饰哦，在神面前是很宝贵的。OK， 呀，什么问题吗？到这里。怎么读哈？哦，地冲，这个怎么读这个字？卷头发还是什么？擦啊！卷头发，卷 ，Q U A N， 卷啊，卷发呀，无边读边啊。你们是这样啦，对不对？有边读边，无边就乱乱掀哦，就是这样呀。卷啊 ，Q U A M 还是 J U A M 啊？卷啊，卷头发呀。古代的时候，他们就是那种卷头发的那种啊。卷哈、啊，卷呀， 卷头发哦，卷头发呀，好，现在我们很少看到了姐妹卷头发了呀，好，那么内在美、外在美的装饰却可以表达出来哦。基督徒姐妹或妇女，无论相貌如何，都应该什么保持美丽。那我并不是讲说姐妹就不可以注重外在美，我们要注重外在美，为什么哦？外在美，所以你呢？姐妹或者妇女呢，无论相貌如何，你都应该什么保持那种的美丽。但是不是叫你涂那个厚厚的唇膏，厚厚的这些好像你在墙壁涂上那个什么 plastering 一样的东西。我们差不多要保持那种的美丽，所以用一些很简单化妆品、珠宝跟适当的衣服打扮自己哦，而不是目的不是在外表，而是要反映她的内在美。但如果你不这样做的时候呢，有另外一种，通常弟兄我们都在赞赏一个女孩子的时候呢，我们会看什么、如果你用丑陋的装饰服装呢来风头后面来隐藏她的内在美，那并不是虔诚的作为。为什么呢？当我们一个男人要赞美一个女孩子的或者她的配偶的时候，他们希望是真心实意的赞美她，哇，你今天真的很好看，那种真的今天好好，不是讲除了他内心之外呢，更要讲的是什么？他也在外表上啊，所以不可以说我，特别是姐妹嫁了之后，不是说反正我已经嫁了，对不对？尘埃什么敲定了啊，所以我就可以随随便便风头轰面啊，什么我们常常讲说黄脸婆啊，就是这样，不可以。但是当男人你在外面的时候，你要赞赏一个太太是什么的时候。通常就讲哇，你今天穿得很好看，那因为什么呢？你在外人的眼中来看，哇，这位的你的太太真的很端庄好看，不在外表，但是那种的端庄，所以你需要有一些的装饰，适当的来装饰自己，才显出这样的一种的美丽。所以外在美跟内在美配合，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在你的内在的美丽，哦，那个很重要，所以不可以这样什么都，这是什么？看什么？双头发是吗？呀，圈头发，圈头发呀，这个很恐怖的，那种是呀，狮子孔呀，呀，哦，是一种温柔的美丽呀呀，哦，所以好像这个我是喜欢这幅图画，为什么？它不是装饰的很化妆化到怎么样，很简单，但是你看到一种温柔很朴素啊，差不多是这样的哦呀。本身也是长得好看呀，哦，但是我只讲了，并不表示外表说一定要长得好看，你可以差不多，但是你要怎么去装饰是很重要哦，很重要呀，哦，好，我们继续。那十二节到十四节要是王正坐席的时候呢，我的喇达香膏散发芬芳的香味。那喇达香膏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东西？玛利亚膏，耶稣，对不对？那这个香膏是怎么来？他就说这种呢，是香膏是一种甘松的精油，提炼是什么啊？十叶甘松植物的地下茎跟根，用这种来提升哦，所以说很贵重的，很贵重的。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有分成四种，那第一种呢是说这种的香油呢，香膏呢，安利君王的时候，祭司和先知的时候呢，他们用这个膏抹。我用这种油呢来倒在他们的头上，所以当撒母耳高利这个扫罗王的时候呢，他就用这一种，所以当时高利君王的时候，他们都用这种的香膏膏油哦来高利君王呢。第二种呢，君王跟贵族在宴客的时候呢，他要高他的什么，他所宴请的尊贵的这些人，所以他也用那个来高抹他们哦，来高抹他们。那第三种是普通的香膏，人人都可以买的。我们都可以买的哦，那一种的香膏哦，他们都买得起。那另外一种价钱就很贵很贵的喇达香膏，为女孩子结婚用的哦，因为有真假，所以就真货就称为真喇达香膏，看见吗？所以呢，玛利亚在膏耶稣的时候，生日的时候，他就用什么真喇一瓶很极重极贵的真喇达香膏，因为有真就有假哦，真假货呀，这种的假货，所以呢。他说王作戏的时候，拿达香膏就散发芬芳的香气，这是形容什么东西呢？要把最好的什么奉献、哦、奉献。所以当这个女孩子在形容的时候，她的王作戏的时候呢、哦、 他的哪搭向告上父分香的香味，他就把那种最好的要献上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玛利亚膏耶稣的时候，这个真哪达香膏是多少钱？记得吗？20两、30两、40两，40两银子，40两银子吗？40、30、20。呀，多少两？回家看圣经。啊，40两吗？40两银子吗？还是30两？40两银子，多贵重，等于一个人一年的工资，一年的工资40两的银子，所以很贵的。哦，他用这样很贵的，就一次里面把它打破。哦呀，哦，40两银子，犹大卖耶稣呢？多少钱？30克勒，30克勒是多少钱？卖一个奴隶的价钱，很便宜的。克勒比银子两更少，对吗 ？OK， 真拿达等于一年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OK， 30克勒不到一个月的工资，看见吗？所以犹大把耶稣看得怎么样？把耶稣看得很低。30两银子就可以把耶稣卖掉，而不是这种的30两或者40两的银子，一年的工资的价钱，你看见吗？所以他把他的主，他的主，所以犹大从来什么没有称呼耶稣是主，我的夫子或者叫先生，他从来不称呼他做主。为什么？在他的心目中，那耶稣所赐的不过是30克勒，很便宜的，就是等一个奴隶的一个价钱，把耶稣就当作是一个奴隶，这样很便宜的，就把他30两就把他卖掉，哦，卖掉呀，哦，你这边要告诉我们，所以当这个苏拉米女孩子形容他王作戏的时候，他的哪达香膏是说他愿意把最好的来奉献，哦，所以我们爱上帝，我们爱上帝有多少，上帝都知道。如果你不舍得给上帝，上帝也都知道，哦，也都。所以你要给上帝是什么？哦呀，哦，你要给上帝有多少，上帝都知道。哦呀，所以这给我们很好的方程。好，13到17节，我们来读，请。为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挂在我的胸怀之中，我以我的良人为一束凤仙花，开放在隐基底的葡萄园里。我的娇啊，你很美丽，你很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的眼睛。我的良人，你很英俊，你很可爱。我们的床榻是青绿的树木，我们房屋的栋梁是香柏树，房屋的原址呢是松树。读原址吗？又在请教老师。原址是吗？呀，木字边呀呀，哦呀。所以刚才我们就开始的时候记得吗？我们讲到那一种的比较的对比，对比的时候呢，对男的对女的讲，你好像法老车上的骏马，你好像景象上的那一种的装饰很漂亮。然后女的对男的就说，他的男人呢，良人为一袋墨药，又好像什么凤仙花，哦。然后男的跟女的就对比，在讲的时候，他说彼此的赞赏，你很美丽，你很美丽。你的就对男的说，你很英俊，你很可爱，看见这两个对比吗？哦，我的佳偶，我的良人，他们的那一种的对比，哦，就提到这方面呀。好，哦，原子呢？船啊，房屋的船子是松树。好，哦，对不起啊，我有边读边没有边，我就乱掀你们。呀，好，所以我的良人一袋墨药过早，又是什么意思？当你读的时候。啊，又有什么意思？我的良人为一袋的墨药挂在我的胸怀。啊，所以你看见哦，他们用的这些东西都出现在事业、新业、是福音的里面，看见吗？真拿达香膏，膏耶稣基督的脚，墨药呢？ 末要是什么？末要是做什么？就是在牺牲的时候，他们说末要。所以记得吗？三博士来朝见婴孩耶稣的时候，有献上什么？黄金、乳香和末药，就是那个是末药，是表示通常是人安葬的时候需要的，这个是提到这个东西。末药就是这样的一代的一个末药来的，就是表示什么？受死的基督，好像他的良人为一代这样，就是那种的受死，也就是说那种的完全的奉献、完全的牺牲的意思，就是受死的节挂在我的胸怀之中，意思是什么？藏在我们里面，藏在我们里面。所以基督的死以致使到我们如今可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那早上张牧师也有提到，讲到这个奥秘的时候呢，记得吗？基督讲到基督论的里面，他是谁？他是什么？他是什么？他是什么？什么？那基督的奥秘。那如果你读以弗所书三章五到六节的时候，里面提到神在末世的整个世界里面的奥秘是什么？使什么万物都在基督里面同合而为一。而这个意思是什么？都在基督的里面，透过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复活，而神把这样的一个义放在我们里面，就是无论犹太人也好，无论是外邦人也好，都在基督里面而义。所以呢，基督的死呢，使我们得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基督也在我们里面，所以耶稣也在克西马林的祷告里面，求父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因真理而成圣，那求父使他们合而为一，就好像子在父的里面，父在子的里面一样，使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就好像父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一样，所以挂在我的胸怀之中，有这样的一种的形容，的那一种很亲密很相交的那一种的关系，然后我的良人为一束凤仙花。什么是凤仙花？不知道，就是你们的指甲花，凤仙花开放在隐基底的葡萄又什么意思呢？凤仙花是什么意思？很柔美，很柔美的一个形象的柔美的基督，然后开放在隐基底的葡萄园。葡萄园通常都是在比喻说在神的国的里面，今天就比喻是什么？今天就是等于教会，主在这个教会的当中，荣美的基督在教会的里面，就是荣美的基督也今天在我们教会，不是建筑，而是我们这些属于神的每一位儿女。所以基督刚才讲他是末药，他在我们里面，那还有他的荣美也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主在我们这些教会，我们就是我们这一群神所拣选，蒙恩得救的人，这些的人的里面。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要彰显基督的荣美。所以耶稣说什么？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在里面呢，有好像凤仙花一样，能够彰显基督的荣美。凤仙花。然后接下来说什么呢？我的教啦，你很美丽，你很美丽，你的眼睛好像鸽子的眼睛。男的对女孩子，哇，讲你的眼睛好像鸽子的眼睛，什么意思？啊？很小，好像什么日本女孩子呀，眯眯的眼睛。为什么用这样的形容鸽子的眼睛？那鸽子你通常会想到什么东西？挪亚方舟，还有想到什么？和平的象征，鸽子都是拿来做和平人。所以他讲到鸽子的时候呢，就讲到那种的温柔，那种的和平的那一种的气质。所以眼睛呢跟鸽子有共同的特性是他们都是什么？温暖跟很温和的，眼睛，所以请你眼里出西施，我们常常用这样的比喻，所以他讲到这女孩子的眼睛的时候呢，好像鸽子一样，是形容她的那一种的温柔的那一种很好的一种的气质，很好的气质，用这样的一种形容。所以十六十七节，我的良人，你很英俊，这女的又对男的讲了，哇，你很英俊，你很可爱。我们的床榻是青绿的树木，我们的房子的栋梁是香柏树，房屋 的窗子是松树。什么是这些呢？这些呢？那英文里面就用什么 cedar tree， 还有这个 fir tree 是什么意思？ fir tree 就是那一个，这个是 cedar tree， 这个是那个什么另外一种的树，香柏树。 啊，那另外一种树，这个是什么树？ Cedar tree， 这是 Cypress 呀，忘记了，哦，这种的树木。所以香柏树呢，如果你去看的时候，有的是很高很高很高的呀，哦，这种的树木，那做什么呢？他说呢，哦，可以做栋梁，可以做是船子，哦，做船子，哦，怎么的形容啊？这个讲的这个东西，哦，什么是栋梁呢？这个就是梁木，船子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些啊，所以用这个的形容，意思是什么呢？他们彼此都是彼此交界，所以你在我里面，我在里面的意思一样。所以一栋房子里面，你虽然有栋梁，你还需要有这些船子，哦，你需要有船子，你需要这一些，哦，所以才能够成立一个房子，哦，这样的一个意思，哦，所以当你读完这个的时候呢？那是什么意思？他要提到这样的东西，或者你从如果有圣经，你看第九节到十七节的里面，所以他用这个形容，有几个形容还记得吗？第一个形容法老的车的那个骏马，哦，来形容。第二个呢，好像景象的装饰很漂亮。还有呢，真拿达香膏，对不对？形容。还有墨药。还有呢？还有什么？个子的眼睛，那还有就是这个香柏树，哦，香柏树，哦，还有松树，这些来形容。那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呢，他们彼此都在赞赏的时候呢，你会发觉是说，他们虽然他们可以，好像第一节到第八，第二节到第八节里面，你会看到他们很羡慕，哦，那么你还很羡慕他的良人亲吻他，很羡慕他的良人拥抱他，但是整章到现在呢，你发觉呢，他们就在里面的维持的一个什么很圣洁，他们没有那一种的什么彼此之间的那一种的性爱，看见吗？啊，所以这个是很高贵的一个地方，是我们要提的一个地方，哦，所以这种天你看见两个人爱人，他们的亲密关系到什么地步，哦，他们可以到什么地步？那我要提起这个东西。当你看这个限制恋爱的亲密的限度，那就给了你从第一章的里面，我们就学到一个功课。虽然彼此都很赞赏，彼此都很念慕，到一种的就是说，我很羡慕到一开始记得吗？他说女孩子很羡慕到她的男人可以亲吻她，可以羡慕到她去拥抱她。但是在这种的里面呢，他们有一个什么亲密限度的一个，他们没有这样的放纵自己，哦，也是彼此之间在还没有婚礼的时候呢，他们可以放纵自己，就是有那一种的更进一步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没有，你在圣经里没有看到。所以当你在高速公路上驾车的时候呢，你会想到什么东西？当一个人开车，你越开越快，哇，反正快速公路嘛，路很直的时候，你越开越快，哦，马来西亚110，对不对？你快到130、140，哇，再上180，哇，一直冲啊冲啊，什么问题？你会越来越兴奋，对不对？啊，但是什么东西呢？当你速度更快的时候呢，你发现另外一个什么危险是的那个 percentage 是越来越高，看见吗？所以为什么路边就要放一个东西说你的时速只能够到110公里，看见吗？所以为什么在快速公路在马路上会有这种指示牌告诉这边的车辆的限制是什么东西？同样的呢，那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那在雅各书里面，他们虽然彼此之间很赞赏，彼此之间很彼此的相爱的到那种的程度，但是他们有一个限度，他们会自己限度。因为如果你没有的话，你越闯越开车越超速越来越快的时候呢，危险就在那边。当危险忽然间来到的时候，你刹车来不及了，哦，看见吗？所以常常车祸就这样的发生。所以相同的，在婚姻恋爱的时候呢，特别是恋爱的弟兄姐妹们，就要提醒说，当你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亲密的限度。好，那么有人就会问，哦，在恋爱的时候呢，常常面临身体接触的试探引诱，牵手呢，拥抱到亲吻，甚至在性方面会犯罪，所以我们常常要很注意这一方面。所以这边雅各书，你看他们很高超到一个地步，说，哦，虽然所罗门王他是一个王，他可以什么都可以，他要什么都可以，但是在这种的里面，我们看见他们一个很高超的一种的说，他们还为自己有一个限度，所以就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学习，说 在这样的一个真理里面，我们当怎么持守在基督里面的这种的圣洁和这种的关系。所以有人就会，我们亲密到什么地步才算是犯罪，界限在哪里？当有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有什么问题？问题本身有什么问题？亲密到什么问题？对呀，我们亲密到什么地步才算是犯罪？那界限在哪里？当有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那我们做圣经辅导的话，我们要怎么？你们有上课的哦，来回答，这问题本身有什么问题？当有人一对谈恋爱中的弟兄姐妹来找你的时候，如果你是辅导员，他们说，请问我们亲密到什么地步才算是犯罪？就是说越过什么才犯罪？那么我们应当设我们的界限在哪里？这问题本身有什么问题？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来？啊？有何动机？你的动机是在说什么？就是你在问那个动机，是说我要到什么地步就看见吗？那你的目的问这问题说，就是你让我们知道到那个限度是什么啊，我们就做到那个限度，明白吗？看见这个问题吗？所以这个问题的本身就告诉我，很想在婚前尽量亲密到什么最大的极限，就等于你要在公路上你要开始超速了，看见吗？啊，你要超速了。虽然那边有写告诉你，对 ，only 110，但是你想说，我们可以不可以达到最大的极限？所以当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亲密到什么地？你的问题是问到，我们可以亲密到什么最大的极限？你把自己什么开放到一种的地步啊？哦，所以常常纵容自己，无法克制自己，因为到最后呢是什么东西？所以记得上次我的讲道呢，我就提到保罗提到加拉太书里面，我们要克制什么？肉体的情欲，你要把它什么致死？因为保罗都讲到说，我们在什么取死的肉体之中哦，所以没有人可以说哦，我一定能够得胜的。所以我们只要来到最大的极限，我们两个人谈好了，我们来到最大的极限最好，我们可以借，我们可以拥抱哦，一直到哦，只是说最大极限，我们不要越过就好了。但是你怎么知道说，当你在最危险的时候呢，你能够紧急刹车吗？所以为什么车祸就是这样发生的问题就是在这一边，因为你已经给了自己超越你最大的极限，你一直不知道哦。所以在这样，如果你纵容自己的时候，所以加拉太书就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在取死的肉体中，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连保罗都自己讲，为什么我们在这种两难之间哦，一个叫我去犯罪的力，一个叫我去做好的力，两个在我们内心里面一直在挣扎。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脱离？除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我们身体得赎的日子的到来才能够。所以加拉太书就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就不放纵自己，你要怎么去克制自己的情欲，人是没有办法，所以圣灵要在里面内住在里面，靠着圣灵。所以保罗说，我依靠耶稣基督，我就能够得胜而有余了。所以圣灵会在里面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但是呢，你不要为自己呢来设这个极限，哦，因为人是不能够很好的在这方面 self control， 你需要圣灵的管制、圣灵的管理、圣灵的引导，哦，所以导致挣扎不出那可怕的试探网络，那这是我们常常会犯罪的原因，哦。就有人在婚姻辅导时说哦，我们两个人我们谈恋爱谈恋爱到最后，对不起，因为我们犯了不该犯的，我们有婚前的性行为，那婚前性行为我们是不能够在教堂里面为弟兄姐妹主持婚礼。因为你已经越过了这个界限，哦，那而且这方面呢会带出什么东西呢，哦，所以我们应当问自己，我们可以怎样尊重对方，鼓励彼此守住贞洁，而不是问我们可以到什么界限，看见吗？所以如果你尊重对方的话，你应当彼此这样想，我们可以怎样尊重对方，鼓励彼此守住贞洁，不诱惑对方犯罪，如何坚定你的立场呢？帮助软弱的对方拒绝什么试探，因为可能有姐妹比较软弱的，或者是通常弟兄会比较软弱，在恋爱的时候，啊，姐妹虽然是感性化，但是姐妹比较在这种情况，他们能够control，但是弟兄就比较放纵，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我们要彼此的尊重， 彼此怎么样守住这个贞洁，然后抗拒这种的试探的到来。所以在婚前学会彼此兼顾对方，彼此相顾，建立互相信任，这个是很重要的，在基督的里面，在这里。所以同心同行同父一儿，靠着主彼此相爱，你要得胜这样的一个试探。所以就是说在谈恋爱的时候呢，大家不是设那一个的界限，而是说在我们在谈恋爱过程中我们应当做什么。所以好好的彼此的这样、我们要彼此的相顾，是彼此的兼顾对方、彼此守住这样的一个圣洁，直到婚礼的时候呀，那这是我们很重要的。所以你看在雅各书的第一章里面，你没有读到说他们彼此之间相爱，甚至形容到他们最后他们两个人在船上发生关系，没有、他们虽然有这种的吸引，有这种的形容，但是他们彼此相爱的到的地步呢，他们都彼此什么相顾，他们都彼此什么东西建立互相的互信互助的一种交往的关系。那这是在雅各书里面非常很宝贵的地方、这给我们学。只有你读到第七章第六章第七章的时候，当他们洞房之后呢，你才发觉到他们真正享受他们的那个爱情。那这是雅各书里面非常宝贵，所以当我们给弟兄姐妹们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学习的功课。所以彼此的相爱，我们要在爱的当中，我们要胜过这个试探，我们守住在婚姻里面的那一种的圣洁。什么问题吗？所以不是问牧师，诶，我们相爱我们可以到什么界限吗？不是、而是说彼此之间我们怎么尊重对方，我们怎么的帮助对方，兼顾彼此、彼此的相顾，那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谈恋爱的过程里面我们要很小心、所以两方面对对方的一种的赞赏，OK， 就是刚才开始的时候对于赞赏。所以还没谈恋爱的时候呢，当然你该弟兄也好对姐妹的一种的赞赏，我们不是一样的种、长得很漂亮的那一种的、那种 Miss Universe 的那一种的很少， OK， 那我们不需要姐妹因为要装扮自己呢、就涂了厚厚的唇膏，涂了厚厚的那一些花钱在这方面的装饰，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的是我们的那一种内心，那就更重要、所以我们要看的是，通常我们要很注重是在灵性方面、他们的灵性方面他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那这是你最优先你要选择的、他对神，如果一个人呢很敬畏神的话，特别告诉姐妹，我告诉你，担保你所嫁的丈夫呢以后他一定会很敬畏神，他也会很尊重你。如果这位弟兄呢他不敬畏神不顺服神的话呢，那一样的在婚后他也不会尊重你，一时性原则上一直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找的对象就是说他的灵性怎么样，他在神面前。所以保罗你最好好去读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他就讲你们要彼此顺服，在基督里面呢建立那一种的顺服敬畏神的心。为什么这样？所以他下来才讲到夫妻之间的家庭生活，因为那个很重要，特别在敬畏的里面。因为懂得敬畏神的话 Fear the Lord， 英文字 Fear the Lord， 这会 Fear the Lord 的时候，他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呢，他都是什么？他会尊重神，会尊重神自然也就会尊重人。所以在选择配偶的时候呢，不是看外表，你要看他的内心的属灵程度怎么样。所以相同的弟兄选姐妹也是一样，不是选她的美，而选她的内在的那一种的气质，内在的那种对神敬畏主的心，这是我们的优先条件，可以吗？然后已经在谈恋爱的呢，就刚才所讲的，不是我们要到什么的极限的限度 No、所以我们跟你放70 80 90甚至你可以冲到110也是没有用，因为你会冲过140你会超速。所以我们限制什么界限没有用，但问题是说怎样在恋爱的当中你要彼此的尊重彼此的对方，彼此守住这个身体的圣洁，一直到你婚姻结婚的那一天，这是我们要你们去持守的。 结了婚的有什么可以给他们的啊一些呀意见呀？张老梁，在我们的时代没有这么浪漫的啊，现在这世界比较开放，也比较很浪漫的，那你们要更加的小心呀。啊，特别我要提醒的是，现在是很多年轻人在婚前他们就有什么一起去旅行，可以不可以呀？因为我刚才讲，因为你已经开始在高速公路上 zoom 你就跑了，你看见吗？你当两个人相处在一起的，两个人住在一起的时候呢，你需要很小心，有这样的一种的试探，而且那种试探是很高的呀。所以非常是奉劝我们，是说主内的弟兄姐妹，那这方面我们很小心，那特别是姐妹哦，甚至那位弟兄要帮你买飞机票，帮你出钱，什么是 FOC 你都尽量不要哦。我们好好的守住这样的一种的圣洁呀，你不要把自己放在那种容易受试探的里面呀，对吗？没有问题啊，我们还没有到一点。好，那下礼拜我们就会开始我们的第二章里面，所以回家去的时候呢，再去看这个雅各书的第二章哦，第二章呀，可以吗？呀 ，OK， 呀，我们请这个顺荣弟兄带领我们祷告好吗？